我们在上一集中啊，讲到魏源通过亲身参加鸦片战争，洞悉战争的起因、发展变化和失败的历史教训，激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，那么奋笔疾书，成就了《圣武纪》《海国图志》和《移收寇海记》三部重要的著作。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文化巨人，但是巨人呢，也得面对现实啊。首先要解决这个衣食生存问题啊。因为鸦片战争爆发以来，江淮一带啊也大受侵扰，魏源一家的这个生活来源已经是万分告愧。简直无法谋生了。那么迫于无奈，他不得不接受朋友的规劝，50岁高龄了，还再次忍俊走上科举考场，以谋取一官半职的薪俸来赡养家口。那么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会试了。道光24年2月，魏源在北京参加会试。那么这次的会试啊，试书题是出自这个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的，以这个“以为未尝有才焉，此岂三之幸也哉”14个字为题。那么这14个字的题目。对于饱学之士魏源来说啊，一见就知道他的出处与背景。啊，是孟子啊，孟子是说牛山上的树木曾经是茂盛的，因为长在大都市的郊外，所以老是用斧子去砍伐，还能茂盛吗？尽管砍后还在生长着，鱼肉在枝车朵。但是嫩芽生长出来，紧跟着就放羊啊、牧牛啊，所以又变成光秃秃的了。大家看见那光秃秃的样子，便以为这山啊不曾有过大树木。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？就这个题目。联想到此啊，魏源文思潮涌，一口气就写完了这篇诗文。中了第19名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结果他却又因为试卷草稿这个字迹模糊，而被罚停殿试1年，就是试卷考取了，要到第2年来补行殿试。啊，补行殿试呢，他才中了一个恩科三甲。四同进士出身，以知州用，分发江苏。所以道光25年，一直到秋天，魏源呢才奉命呢，暂时署理东台县的知县。东台呀，它是江苏扬州府东部的一个小县，哎，地方比较贫瘠。由于农业欠收，这些年呢，地方官征收朝税，啊，钱朝税赋啊，日益困难。所谓这个钱朝税赋啊，就是钱粮税收嘞。江苏到在清代呢，是一个征收朝粮很重的省份。农民除了要上交正额的粮税外，还要交了稗米、这个青睐等附加税，而且鸦片战争后啊，附加这个服务费啊，已经多于法定的正耗这个税额。也就是说，农民交朝粮一担，实际上要拿2担4、5斗，这就大大的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 使本来就挣扎在社会低层的贫困农民呢、啊，更加是雪上加霜。那么前一任县令郭启源，就是因为征收漕粮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，差点酿成大案。那么上级官府呢，才急忙呢，委派魏源来顶替他。那么魏源到任以后啊，他拜访了当地年高望重的士绅，惩办了一些这个奸猾的卧棍，市民呢都很悦服。但是东台县的前朝很难阻隔，加上前一任县令的欠款，魏源只好自己垫赔了4000多两银子，所以这就是本来以万分告愧的这个家境呢、啊，更是陷于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揭不开锅的这个极其贫困的地步。那么经过这段时间对前朝问题的考察，魏源呢更深刻地认识到江南前朝弊政它的严重性，于是呢他又撰写了一篇《前朝根弊议》的文章，呈交给当时这个江苏巡抚李兴源，李兴源也是湖南人呐、啊，认为江苏漕费之大，州县之内，日甚一日，啊，其弊虽牵涉到许多的社会问题，但是征漕上主要是什么？民家、暗家、横家，所以为寻求救弊之法，他列举了民家、暗家、横家的各种情形，并且陈述了自己更改弊政的办法。所谓民家，就是从道光五年江苏四县海运这个河运停止一年，那么那些管漕运的原来那些旗丁呢、啊、多半都是满族人呐、啊，他要求加费要调剂，这种民家呢实际上是多年实行漕运的产物。暗家呢是从鸦片战争，是从鸦片烟大量输入以来，白银大量的外流，那么银两与铜钱的比价发生了变化，那白银呢从1两换铜钱1000文增加到了1500-1600文甚至2000文，所以农民交制这个交纳这个制钱啊，原来是1000文，现在要交2000文，无形中又增加了负担了啊。这个呢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。还有横家，横家呢就是由于政治腐败、粮道官吏管理不善而给州县以及农民增加的税收。就魏源的改革办法呢，仍然是以恢复海运为主，同时要整顿吏治。那么正当魏源初学治警治理东台县的时候，不幸他的母亲陈氏于道光26年4月去世了，所以魏源呢又不得不丁忧守制，离开东台县府。那么丁忧期间是不能做官了，迫于生计的他在那年8月又重新走上了这个末兵之路，竟与刚继任江苏省府的陆建营的幕府。那在丁忧守制和在幕府的时候献策的期间，魏源呢还在扬州节约呢对圣武纪进行了第3次重定，将海国投资50卷呢扩充到了60卷。做了这2件事以后， 他还做了一次半年往返8000里的南游，这是魏源有生以来啊一次最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旅游。其中最大的收获呢，是有幸与朋友啊同行到澳门、香港等地游览，第一次见证了只可克万古之心胸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，思想呢震撼很大，而且他还买了一些世界地图，还有买了一些书，以便于呢后来对海外投资再进行修订补充。那么游澳门的时候，他留下了寄游诗《澳门花园听乙女扬琴歌》。那么先介绍澳门的地理环境，再写到自己应邀到一位葡萄牙国人韦利多的家中。主人很好客啊，请去夫人呐、来为魏源弹琴。那么这个诗歌呢，它是仿效这个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，描绘了琴声的美妙优雅。到香港呢，魏源写下了几游诗：香港岛，观海诗歌，就是借这个观海这个幻境来描述香港的实况。当时的香港已经是高楼林立啊，人烟稠密，商业繁盛，货币如蕊无云。原来的一个荒岛啊，变化这么快，这么大，所以使魏源呢感到的可我其梦，醒我成可我其怀，醒我成梦，平生未有也。这是一大收获。那么这次南游的第二大收获呢，是沿途啊他游览了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等好几个省的名山大泉，而且一路诗兴大发，写下了《洞庭吟》《游山吟》《横越吟》《楚越归州几游》《灌江州中棹歌》等几十首脍炙人口的山水诗。且不只是云山静虑诗卷中啊，更体会到自过岭南诗一遍，文外云飞海外不成雄。他体会到这个到了岭南以后，诗风大变。这个到道光29年的初夏，那么魏源丁酉守制的已经有了三个年头，他就奉命全知扬州府兴化县事，就到兴化去做县令。没想到呢，刚刚到任就遇到了一个历年来困扰该县农民的农田受涝的问题。因为兴化一带啊，地势低洼的像锅底，海拔不到2米，所以每年夏季大风雨来临呢，河官都是担心了因河道冲决而获罪，总是不顾下河齐州县人民的死活，动辄就下令起坝放水，所以致使兴化等县这国家的淹没受灾。那么上一年就是因为起坝早，弄得这个淮阳地区啊大饥，是吧？全靠四川、广东啊的商米来接济。那么魏源到任的时候呢，已经过了大暑，已经过了大暑季节，稻穗呢已经成熟下垂了，但是因为淫雨接连下了几十天呢， 当时这个管活曹的这个活官杨以真，他又催着要开闸放水，事情是非常紧急。那么县官魏源得知这个情况，只好是他先赴高邮南部去探查水势，然后到任结印。他结印后呢，随之就组织军民呢，昼夜凿附活堤呀，跟河源的相持啊，组织起坝。他据理力争，与河官呢辩论，河官还是不定，他就跑到总督府去击鼓，请求当时两江总督陆建营来支持。我魏源自己呢，还冒着风雨啊，伏在这个堤上痛哭，愿意呢以身代民命。那么从这个陈时到魏时，他的身子多次啊，因为浮在这个堤岸上，被这个巨浪飘起。那市民们跟从他这样以身赴堤的，达10万人，就是抗洪的场面啊。直到傍晚，这个暴雨呢才停止，风浪呢稍微平了一点，才算是最后呢付诸的堤。那么魏源当时啊已经是浑身泥水，双眼红肿如桃，连陆知府啊陆建营呐，他都感叹这个是君臣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所以那一年，兴化及邻近几个县的这个沼道啊，获得大丰收。市民们呢，都称之为什么？就是魏公道。哎，便活一啊，置了一块匾，就淮阳宝藏的大匾，悬挂在这个县衙中庭，来称颂魏公的恩德。这个我们后来到兴化县，都能够听到老百姓还在讲这个故事。为夏侯明生呐，这个长远计，魏源呢又实地调查了夏侯的这个水利，查了历年的这个卷宗啊、图书啊，找到这个裴州运河西堤预筹防范的这个办法，并且连书两次的上书给陆建营，就是任夏侯水利书，最终呢获得了批准，就是裴州运河的西堤，从根本上来解决兴化一带的水患问题。所以后来兴化的人民又尊称西堤为什么魏公堤。魏源逝世以后啊，兴化的市民为了纪念这位亲民爱民的好县官呢，还恭请要将他复祀在这个兴化县的范仲淹祠堂，并随后呢，在这个撰修的《兴化县述志》中，特刊了魏源的县官画像。那个戴帽子的画像是他这个《兴化县述志》里头的。那么赞那个画像的诗啊，是怎么说的？说柴扉百里，学贯九秋，作笔先觉啊，如有隐忧，牛刀出世抵住中流，淮阳宝藏千载寡愁。就是千年难遇的难比的这样的好县官呐，所以在今天的兴化县这个博物馆里，还为魏源设置了纪念的专栏。道光30年，陆建营考虑到这个淮北改兴票银啊成效显著，就想呢借魏源之力啊，对淮南其为凋敝的盐政，也仿照淮北的这个模式啊，进行一番更改。 跟张改革。于是呢，他就辞掉魏源，接任淮北海州分司的运判。海州啊，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。这里的清代设了一个分管两淮盐政的盐运使司的分司。那么，运判的职务呢，低于这个盐运使，他是跟运使一起，都是为朝廷催征钱粮、调配这个盐产。所以这个陆建炎呢，就是调魏源来调剂这个南北的盐客。魏源到了淮北，对吧？他又督促各厂官呐，严格稽查，堵塞这个偷盗漏洞，并且呢明察暗访，捕获这个唐食盐商，缴获30余万银，一银就是400斤呐，所以使这个淮北的盐产量大增，收入呢超过了定额，能够以20余万银，这个接济淮南，所以淮南的这个盐客就赖以补充，而北客又倍增，因为就能够筹银20万两来生席。据《清文宗实录》啊，魏源呢就因此呢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叙功。在这一年10月，论功呢就补授了高邮州的知州，任兼这个海州分司的运判。那么他是当了2任那个县官，这里呢开始论功补授高邮州的知州。那么魏源是咸丰元年初就任高邮知州的。他在这个知州任上为政上简叙述是吧，以诚感人，不是苛查，做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实事，比如说对人民诉讼他尽量的从收处理，使这个囚犯能够尽快的出狱，不至因长期囚禁而耽误生业。又比如将高邮的文邮台改建为文台书院，挑出这个福星岛来作为船这个浮船避风救生的这个这样的船。那么这些都无不体现他仁政爱民和注重培养人才的学人的情怀。当时他写的诗里头啊，湖边无处看山色，但爱千家语带根，这样的诗句就反映出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心。那么在这2年中，魏源利用知州公余之暇，他整理了自己的文集，还对海国图志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订补充，就是由道光27年的60卷增补为100卷。